上文书说到关羽大意失荆州，这一大意可不要紧呐、啊，荆州丢了，关羽父子双双死于江东孙权之手。哎呀，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啊，就算给破坏了。这战略部署是什么呀？东合孙权，北拒曹操，这八个字就算成为泡影了。更可怜的就是这位关羽关云长，那在后汉当时是有名的上将。刘备兵进西蜀之后，自从自己拜了汉中王，立刻封关羽为西蜀五虎大将之首。关云长这么一位威震华夏了不起的上将军，死后落得一个身首异处，身子埋在一个地方，头埋在一个地方。刘备呀、啊，心里能不难过？他在成都率领文武是遥祭关羽呀、啊，最后没办法，只得在成都这会儿给关羽修了一座衣冠冢。当时那真是个个伤悲，人人落泪啊。刘备祭奠完了关羽之后，回来是立刻升殿，大聚文武。干嘛呀？他要兴兵报仇，兵发江东，复夺荆州，给二弟关云长报仇雪恨。刘备的话音还没落呢，有人大叫一声，是哭败在地。众人这么一看，正是将军廖化。廖化响头碰地：“主公啊，您斩不能发兵到江东去夺荆州，应该是先杀逆贼刘封孟达。要不是这俩呀，我家二军侯绝不能惨死于东吴之手。”哎呦，廖化这几句话呀，说的很有力量。当时啊，就像在殿中响了一颗炸雷一样。众文武这么一听，廖化将军这话说的有理，这刘封孟达呀确实可恶，他见死不救。主公啊，您是应该先讨二贼，后伐江东。刘备一听，廖化平身。廖化站起来归班了。刘备立刻要派将去取上庸，活捉孟达与刘封，抓住这两个贼子，把他们点了天灯，放出骨胸中这口气呀。慢来慢来，诸葛亮给拦住了。刘备愣了：“军师，你因何阻拦呢？”主公，我看要讨二贼呀，不必这样兴师动众。您既不用派兵，也不用派将，就可以呢把二贼给生擒活捉了。哎呦，刘备一听，要有这个好主意，那当然好了。军师，有何妙计教我呀？主公，您可以这么办。诸葛亮出了个什么主意？说您先把这两个家伙给分开。怎么分呢？不是现在刘封孟达这两个家伙心里头都有鬼吗？他们很担心呢，他们知道在上庸按兵不动，廖化来请求了半天，他们一兵一卒也没发，没去解这个麦城之围，才使得关云长父子遇害，荆州也丢了。这祸能小吗？刘备一降罪，他们就完了。所以现在他们是坐卧不宁， 日夜担心呐。您这次可以传一道令去，不用让他们担心了。传令干什么呀？加封这两个人，封赏他们一番，不单不问罪，还把他们的官给往上提了一步。他们当然高兴了，随后就把这两个人给分开。您把刘峰啊给派到别处去，分而擒之，这不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力量给拆开了吗？然后捉住再报仇也不迟。哦，刘备这么一听啊，这真是一条妙计呀、啊！当即传令封这个刘峰啊去做绵竹太守。诸葛亮给刘备出主意的时候啊，谁也没背着，就在这众文武面前说出来这么一个办法。当然这也瞒不住人了，在场的人这么一听呢，都暗挑大指，说军师这个主意出得高。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呢，把眉头皱起来了，当时是倒吸口冷气。这么一来，这个上庸的孟达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人是谁呀？彭样。感情彭样这些日子对刘备很不满。为什么呢？他觉得刘备进西川呢，他的功劳很大，要没有他彭样啊，可以说刘备都很难在西川这儿站住脚。在西川这儿来说，刨去法正法孝直，功劳最大的那就得说是我彭样了。嘿嘿，可是没想到刘备进了汉中王之后没怎么中风头，这彭样心里都很不满意。他朝天呢就这么别扭，今儿个听诸葛亮给刘备出了这么个主意，他替孟达担起心来了。感情彭样与孟达相交甚厚啊。这众文武散班之后，彭样回到家里，立刻写一封密书，派个心腹家人连夜送往上庸，交给孟达，让他多加小心。这家人揣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，刚一离开成都没多远，让巡逻哨给逮着了。这巡逻哨为首的是谁呀？马超、马孟起。马超啊就把这家人给捆来了，捆到大帐之中一问根由，随后把信拆开这么一看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马超也没客气，把这家人给杀了，把这封信就交给刘备了。刘备一瞧这信气坏了，好啊彭样，你敢走漏我的消息，这还了得。立刻把彭样抓起来，抓到狱中当即赐死。赐死啊就赏他一个死，你自己把自己掐死勒死抹脖子怎么着全行啊。嘿，这彭样折腾了半天，自恃有功，总觉得自己这功劳比别人大，最后就这么窝了窝囊死在狱里了。那么合着孟达也没接着他这封信呢，可不是吗？没接到了彭样的信，可刘备的将令传来了，让刘峰到绵竹去做太守。刘峰挺高兴，刘峰这么一看，嗨，还是父亲待我不错呀。这么一来不是吗，倒是自己心里头难过了，我对不起父亲，我更对不起二叔关羽呀，当初我怎么就不发兵呢？嗨，没想到父亲没记我的过错，还这么加封我。哎呦，这刘峰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呀，还是高兴为主啊。接令之后，他辞别了孟达，打马上任了。刘峰走了，孟达可睡不着觉了。孟达那头脑可不简单，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将才，很有头脑。孟达纳闷啊，哎，
怪呀、啊！
我和刘峰在上庸按兵不动，根本没去解救关羽、关云长。当然了，当时也解救不了，尽管解救不了，我们也应该去一次，没去，所以荆州也丢了，关氏父子也死了。听说刘备哭死过几次，他能不恨我们俩人吗？怎么相反，没降罪还加封了刘封呢？难道他心里始终挂记着他这个义子明灵，却忘了他结拜的兄弟关羽那个惨死？不对，这里有文章，是不是刘备想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之后各个击破呀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蒙达坐卧不安，派人就把这申丹申义给请来了。这申丹申义两个人镇守着房陵，是镇守房陵的两个都尉。孟达对这俩人是十分推崇啊，推崇他们什么呀？孟达呀，很欣赏这俩人的机灵劲儿。这申丹申义是亲哥俩，和这哥俩一个是针尖儿，一个是麦芒啊，那称得起是抬头尖低头尖，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。当然后汉那时候没有钟表瓤子，就说他那脑子那个复杂劲儿。孟达把这俩人请来了，是置酒款待，当面问计呀。我不瞒你们哥俩说，现在有这么当的事情，你说咱们主公刘备这是什么用意呢？我又应该怎么办呢？孟达说完了这番话呀，只见这申丹申义哥俩互相看了看，微微一笑，闷头喝酒，一句话没说。哎，孟达一看这怪呀，你们二位怎么了？就知道低着头这儿连吃带喝呀？你以为我真请你们来吃饭喝酒来了？我是让你们给我出主意来了。他连连催问了三次，申丹把酒杯放下了。将军，您的话我们听明白了，您想得很细，想得很好。当初廖化来求救兵，您把廖化给赶出去了，根本您就没发兵去救关羽，您不能说没罪。可现在刘备能这么做，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吗？这是要分而擒之啊。哎，孟达一听，对，那么这么说是让我给猜中了。可是二位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就在这束手待毙？我跟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完之后，你们怎么含笑不语呀、啊、光这么乐不说话呢？申丹看了他兄弟一眼，孟将军，您既然叫我们来了，咱们相处的也不错，我们本想给您出个主意，但是呢，没好意思立即开口。怎么，怕这个主意出出来之后啊，您犹豫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犹豫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万一要让汉中王知道喽，那我们两个人可就都完了。嗨，孟达一听这话说哪儿去了？你看见了没有，这桌子周围就是咱们仨人，我连个亲信家丁都不让他在旁边这儿站着，这不是就是向二位请教主意呢吗？怎么能让汉中王知道呢？你们有好主意倒快说呀。申丹看了看孟达，很诚恳，那么您真要是问计的话，我看这事儿不难。您呢，只有一条路，是弃西蜀投北魏，那就是说您躲开刘备去投曹丕，一天云雾皆散。哎呀， 孟达这么一听，把酒杯一推，离席十里呀、啊，恭恭敬敬的给申丹兄弟两个人作了一个揖。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。他当夜就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，随后啊，带领着他的亲信家丁以及他的眷属，把箱子柜往车上这么一装，细软东西一收拾，打马扬鞭找曹丕去了。刘备接着孟达这信呢、啊、哎呦，急得刘备直拍大腿呀、啊、怎么这个狡猾的孟达他逃跑了，气我去偷曹丕。偷曹丕不要紧呢、啊、孟达这封信写得太气人了，信里有好多戏弄之词，就是耍笑刘备啊。大意就是，您看我呢把您接到西蜀，我虽然在您跟前有点功劳，但是功劳不太大，可是我现在琢磨着怎么也对不起您，不知因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您要杀害我。您对我是不错呀，可惜的是您听了谗言了。那么根据古代以往啊，都是高鸟尽良弓藏，狡兔死走狗烹啊。古代有不少贤臣良将，虽然在主上面前立过多少汗马功劳，由于主上听信谗言，就把这样的忠臣贤将给杀害了。我呢恐怕也要落这么个下场。孟达在信里还举了俩例子呢，你像古代的那个伍云、伍子胥，他不是春秋时的楚国人吗？曾经辅佐过吴王夫差呀、啊，破了越国，后来呢，因为有人在夫差面前进了谗言，就把这伍云给害死了。还有一位大将孟恬呢，那是秦国的大将，也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，后来让奸臣赵高把他给害了。孟达在信中说呀，说我也玄乎，为了怕有人在您跟前进谗言害我，所以呢我跟您告假了。走可是走啊，我绝不能说旁的，本着呢交绝无恶胜，去臣无怨辞，就像交朋友一样，交好多年，最后绝了交了，一句外话也不能说，这叫君子绝交不出恶语。去臣无怨辞，我已经不保你了，我就不能再埋怨您了，咱们再见吧。您说刘备看这信能不生气吗？当时就要发兵追赶孟达。诸葛亮看了这个信一笑，主公，您发兵也追不上他了，不用追了。我看呐、啊，不如这么办，我有一二虎相斗之计啊。您要追也可以，您就让刘封追他去。刘封能把孟达擒住，这不是有功了吗？也好，或者刘封被孟达杀败也好，或胜或败，回来他都得见您，您就可以擒而杀之，然后再捉孟达。刘备这么一听，哎，就依军师，传令让刘封追孟达去。刘封刚到绵竹，令又来了，说孟达反了，去投曹丕去了。嚯，这下子把刘封给气坏了，气的是顿足捶胸，大骂孟达：“你这个家伙！”你拆散我们叔侄不和，父子不睦，见死不救，都是你。现在好，你气了我父亲走了，我追你去。刘封还不知道这是一计呢，领着人马呀，连夜追赶。这时候孟达呢，孟达已经见着曹丕了，他见着曹丕拜倒在地，就把自己来意这么一说。曹丕这么一听，哦，合着你是弃刘备前来投我来了，你是真心投我， 还是假意来投我呢？
哎呦，
蒙达一听害怕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说我是真心，曹丕也不能信呢。可怎么才能证明我是真心实意来投大王您呢？就在这时，有探马来报，说是绵竹太守刘封奉其父刘备、刘玄德的将令，领5000人马来捉拿孟达。
哦，曹丕一听来得好，这样吧，孟达，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？现在在你面前有块试金石啊，这块试金石就是刘封，你现在能去抵挡刘封，或者把他捉住，或者将其杀败，那就是说明你真心来投我来了。孟达一听，啊，大王，我看这不必动什么一兵一将了，只求您给我一支将令，我到两军阵前三言五语就可以说得刘封，一同归降大王。曹丕一听，那更好了。当即曹丕呀，就封孟达为散骑常侍、建武将军、平阳亭侯、新城太守。嚯，这官衔属糖葫芦的一串。当时啊，孟达都没记住都是什么官，反正曹丕给了他不少的衔，让他立刻领人马到襄阳，干嘛？拒敌刘封。孟达呀，高高兴兴的就奔襄阳来了。镇守襄阳的是夏侯尚。夏侯尚和徐晃都在襄阳，他们已经接到了曹丕的将令，就把孟达给接进城里来了。刚要置酒款待，城外有人大战，说是刘封点名捉将，要孟达到马前受首。孟达一笑，二位将军不必多虑，大王已经给我将令了，让我来劝降刘封，我也不必带多少兵将，只我一个人到阵前去就能说得刘封来降。哎，不行不行。徐晃摆了摆手，你可别大意啊，怎么，万一你要说不降他呢？你可别忘了，刘封是汉中王的义子啊，跟亲儿子差不多，你还是带点兵吧。孟达一想也好，以防万一呀。孟达率领3000人马出的城来，夸嚓一下两阵顿圆。孟达催马到了阵前，他一看刘封啊，满脸杀气。嚯，孟达心说这火不小啊，你这个傻瓜蛋，你知道什么呀你啊。刘封贤弟别来无恙，呸。刘封狠狠啐了一口，匹夫孟达，焉敢叛我父王？今日我是奉令前来问罪。哈嗨，孟达摆了摆手，刘封贤弟，你上了当了。汉中王是你的义父，这不错，汉中王对我也不错呀，可有一样你别忘了，廖化来求救兵的时候，咱们两个人可是谁也没离开那上庸啊，汉中王能不怨恨你我吗？今日把你给封到绵竹去做太守，这是要分而擒之，把你来个明升暗降，然后把咱俩分头这么一抓，就全让人家给逮起来了，我势必无奈，这才离开上庸来投魏王啊。你呀，也别在鼓里蒙着了，别继续做你那个皇太子的美梦了，你还想继刘备的位呀？啊，那能行吗？人家刘备有亲儿子阿斗，就是哗啦哗啦的下大雨，雨点都轮不到你的身上。再说了，关羽被害，荆州丢失，刘备是怨恨至极呀，这仇他是非报不可呀，他宁可先不发兵去取江东复夺荆州，也先想要杀你我。
你都死在眼前，尚且执迷不悟啊，快醒醒吧兄弟，赶快跟我去投魏王曹丕，你呀才能封妻荫子。哎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了？把刘封气得直哆嗦。好你匹夫孟达呀，当初不发兵不救我二叔的围困是谁出的主意？就是你，你给我们叔侄掰生分离我们父子，今天你还敢在我的跟前明目张胆的在这儿进谗言，你可识得此物？怎么了？把大刀举起来了。刘峰是举刀就劈呀，他恨不得这一刀劈下去就把这孟达给劈八瓣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刀刀不离孟达这后脑瓢啊！这通砍呢，孟达还真不错，怎么一连躲过他十几招啊，没还手，一口一个贤弟，你快醒醒吧！刘峰这气呀，你以为我现在睡着呢？啊？你没看吗？我这眼睛都红了。孟达躲了他几招，一看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把自己斩喽。孟达一想，算了吧，我劝不了了，赶快举兵器相还。两个人打到一处了，站了有个三四十个回合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徐晃从左边杀过来，夏侯尚从右边杀过来，呵，刘峰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股子力气，怎么了？他是力敌三将，他越觉得越对不起父亲刘备，刘峰越想越对不起二叔关羽，对不起兄弟关平啊！杀吧！他哪打得过这仨呀？打着打着，刘峰气力就不支了，支持不住了。这虚晃一刀往下就败，哎呦，败得这惨哦，叫人家三员将领这人马兜着后边这通杀呀。刘峰带来的五千人马最后杀的身边还剩下四五十人，怎么办呢？只可暂时兵败上庸，缓口气儿去吧，就奔上庸来了。他来到上庸城前，刚要叫城，只听城里头一棒铜锣响，城头上站着两个人，是申丹和申义，冲着刘峰拱了拱手，啊，刘峰将军，我等早已归顺魏王，你来看。扑啦啦啦，挑起杆大旗来，旗上书着几个大字，是魏王手下大将军徐晃的大道旗。哎呦，刘峰一看进不了城了，好匹夫，给我夺城！夺城没说完呢，人家哗是乱箭齐发呀，迫使的刘峰走投无路，带领着几十个残卒是败回了成都。来到成都一见刘备，刘备冷笑一声，吩咐来呀，将这逆子刘峰推出辕门斩首。